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，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《境界有声》。
2025，境界新年献词。和神影散步时，聊到一位曾在媒体工作的同龄朋友，读到他新写的文章，就像站在岸边对着一条哗哗流向过去的河。不论你丢进什么，石子、瓷器或骨头，建起来的都只是往事。我忽然意识到，自己的人生也已到了中场。我的意思很数学，就是往前看和往后看的距离是一样长。回忆与展望，两股力量同样在我的里面拔河。走在住了十年的小区里，台阶旁边的空地，两个孩子在那里玩过滑板，还交了一对双胞胎朋友。滑板的轮子已经生锈了，他们的朋友也和父母移民去了澳洲。往前，我们聊到新一年线上的设想和线下实体的聚集，心里期待可以一家人去耶路撒冷旅行。生活就像一幅卷轴画，渐次地展开。回想2024年初元旦醒来收到的新年第一份礼物，是神影的新冠转阴了。于是我转头记下进出医院的一些琐事，作为2024的新年献词。因为时代迅速量产，又废弃了一地大词儿，像被随处丢掉的戴过的口罩，极其单薄，像一具具风干的灵魂标本，被风吹动，一会儿露出如同天空的蓝色，一会儿露出如同云朵的白。人们还在生活的细节里顽强呼吸着。过去的一年，北京和上海的高端餐饮门店超过一半都停业了。经济低迷的时期，消费降级与信仰升级却有可能同时发生。一方面，环境激发人们更谦卑，仰赖恩典的供应，彼此委身；另一方面，弥漫周遭的空虚和无意义感，推动不甘躺平的心智寻求信仰的启发，获得生命再次跃升的力量。人们更加需要真实可触的肉身同在与灵性体验。同时，我们也注意到一些在上一个季节里的成功人士，未能及时找到新的心灵支点突破自我，未来的每一步都可能把泥点建在他们过去打造的完美形象上，于是他们选择主动结束生命，把生无可恋的绝望强行包装成潇洒离开的自由。而普遍抑郁的时代氛围，让自杀这个原本被文艺青年垄断的话题成为网络热点。可以预见，在2024年的琼瑶和沙白之后，美化自杀会像季节性流感一样，总能在中文网络里俘获骄傲而脆弱的人。我们骄傲是因为潜藏的自卑，成长阶段没有获得足够的从被爱而来的价值感。我们脆弱是因为自私，长大成人之后，在应该付出爱的时候却选择自怜。没有舍己爱过的人，也就没有任何爱的牵挂帮助他坚固存在的根基。我们要么彼此拆毁，要么一同拆毁谎言。活着是值得努力的一件事，我们和我们手中的服饰一直努力活着，既通过常规的化疗，也依靠应急的祷告。 当生活的卷轴被打开，总有意料之外的情节。这个应许的确定与现实的朦胧，拉着我们继续向前。我将要做什么，永远比我已经做了什么更重要。那么过去的意义在哪里呢？很多人以为盼望和未来有关，其实盼望却和过去连在一起。当我们经历到拆毁有时，建造有时，当痛苦转为安慰，心中自然就生出盼望来。而当我们不断经历这样的过程，信心就一点一点地长出来，直到痛苦并不能把我们怎么样，一宿虽然有眼泪，早晨必定欢呼，那流泪撒种的，比欢欢喜喜抱着禾捆回来。新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愿望，想七想八都可以，但对基督徒而言，你有没有体会过再详实的计划，实行中总有无法控制的部分？于是我们祷告，神出于怜悯出手相助，但是我们的心很累啊，会不会？从此我们学到一个功课，先搞清楚神的心意是什么，然后我们去配合，与神同工，事半功倍。你我的人生要开挂，不是让神活进我们的心意里，而是我们要活进神的心意里。罗马书12:1-2说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新一年里，如果想要分辨神的旨意，抓住神的旨意，最重要的一步是献上自己，成为活祭。我们这个大活人，先要肯交托自己，神才会来带领你，而不是让神出几个备选方案，由我们拍板。有时候遭遇非常之事，感觉生活的小车濒临失控，这也可以成为一件好事。反正日子已经过成这副样子，就像我们手里有一间烂公司，负债累累，这时候转让给神也就没那么难了。人往往恐惧改变，受苦的益处之一是让我们愿意改变。神的爱之所以伟大，是因为他的每一善计划纵使被破坏，他仍能从中带出很多好处来。即使是不好的事物，他也能加以利用，将其转化为美好的元素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神的旨意是完美的，但我们并不完美，更谈不上圣洁讨神喜悦。说实话，如果不是已经被世界榨干到半死不活，我们还未必肯来到神的面前。也只有神不怕承担连带责任，以他的慈悲还肯接受。神单单看重的是我们的愿意，当我们愿意献上自己，就启动了自由意志，透过我们的生命表达对圣洁和爱的渴慕，于是我们所渴慕的事物就充满了我们，也覆盖在我们的身上。虽然我们常在人性的软弱不堪里叹息身不由己的苦啊，但只要我们以全然献上来回应，他就喜悦我们。所以这个世界用尽办法要拦阻我们献上自己，用各种试探诱惑让我们变得更体贴自己。即使你已经躺在了祭坛上，他仍在旁边向你招手，引诱你跳下来跑掉。苦难的另一个作用就像带子，就像竖起以撒竖起彼得的那根带子，把我们带到肉体本不愿意去的地方，却不是为了伤我们，而是要我们在越过信心的临界点之后，经历神自己的预备。今天的世界，商业加科技加政治，无孔不入的压力， 合谋把我们挤进既有的模式里，塑造成人矿。多数人或者主动迎合，或者被动同化，我们吃着预制菜续命，自己也是被制造出来的预制菜，用来喂养法老的体系，替怪兽续命。想要脱离的人呐，献上自己吧。当我们躺在一片泥泞，甚至自己的呕吐物里，用尽最后的力气抬头说，我愿意，那便是我们能开出的最美的花。过去的种种，越是黑暗腐烂，却适合成为花朵的养料。神救赎的光，那一刻就洒在我们身上，我们便在自己里面发现从神而来的不可思议的转化力量，一咕噜翻身跳下流水线，追求活出真有个性的生活。那份个性才是真正的与众不同，是创造主当初设计的独特样式。以我们自己的心意为方向，通往萧伯纳所说的人生的两大悲剧，一是你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，另一个是你居然得到了你想要的。我们被拘禁在求之不得的辗转反侧与得偿所愿后的百无聊赖之间，发出痛苦的呻吟，左右为难，进退失据。苦难的一大益处是帮助我们看清自己的真相，允许神来更新我们。他的旨意是完美的，我们在无限趋近他的完美中获得动力，与马同奔，越过墙垣。我们越是顺服他的带领生活，就越能体会到他的美好。越是体会到他的美好，就让我们越是愿意顺服他。当我们注目往事的河流，你过去的一年，甚至你整个的过去，可能在回忆中显得千疮百孔，残破不堪。我同意，我的过去也是这样的。每个人的所有过去都是旧的，你不可能拥有一个崭新的过去，但你可以拥有一个崭新的自我。在2025年来临之际，给自己一点时间，站在岸边哀悼我们的过去，然后选择原谅，包括原谅在浪奔浪流里的那个自己，同时承担起成长的责任。他知道我们的道路，他就是我们的道路。天地间重生之我的面前，是一个更宽广、明亮的境界。
虽然容许艰辛试炼，最终必定带来盼望无限。
主的心意我看不见，遇到挫折难免抱怨，要忍耐期盼主的显现，荣耀丰盛将是我的传言。
一生一生敬拜宝座前。